但以理在巴比伦吃素菜喝白水吃了多久啊？刚才我们念的吃了多久啊？三年，
三年，
三年，约雅敬服侍巴比伦王服侍了多久啊？
吃了多久？
三年，最后他也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一个是做王的被降卑啊，一个是富二代官二代呢被升高，所以这两个人中间其实有蛮多可以比的事情啊。然后你如果在圣经里面去搞不清楚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英语的这个维基百科啊，你别看它不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书，哎，它里边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修正啊，所以呢，他把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约雅敬，那给你整理的蛮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巴比伦这个老兄叫什么名字啊？巴比
尼布
伦王
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这两章最难解的都是第一节。因为你看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就做梦，就把但以理招来了。但以理又吃素喝白水吃了三年，你看见这问题没有？
他是不是他爸当王的？他那个时候正是一个这种叫什么？他是一个打仗的，他出去打仗，所以这里也称他是巴比伦王。
因为巴比伦王和他爸爸一起摄政啊，这个在犹太人历史里面也有啊。在那时候，许多的国家都有啊，不像咱们现在伟大的祖国，对吧？只有一个王，就是一个王啊，没有一个同时有个摄政王，摄政王给人家废掉了。哎，那时候父子两人一起摄政，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呢也是王。所谓他在位第二年，就是他爹真的死了，已经好多年以后了，所以中间所隔的不止这三年。在位第二年是说老王没了。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呢是真的王啊。那这个尼布甲尼撒和他爹的这个王国呢，是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在历史上叫做新巴比伦王国，因为巴比伦的历史很久嘛。那巴比伦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啊？
是不是那个什么伊拉克什么的？
照说应该是的，可是实际上呢又不是。怎么说呢？大家可能也不太记得了，我都跟大家讲过了。后来这个从前的巴比伦人，通通都被赶到北边去了。现在所谓的伊拉克啊，这些人呐，实际上是盗窃了巴比伦的历史，自己称为自己是他们的后人，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已经不是加勒底人了啊！所谓加勒底人、亚美尼亚人，他们都已经被赶到现在的亚美尼亚那一带去了啊！所以地理位置上来讲呢，是伊拉克；从血统上来讲呢，是很有问题的啊！还有亚述人也是一样，他们的历史呢都被剽窃了，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好了，那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章里面用了一个词。是圣经里面呢，只用过两次，旧约用了一次在这里啊，新约用了一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这个词在英语呢就非常的醒目，非常的刺耳，是一个名词，大家晓不晓得是什么？
意象、
不是意象，很多地方都讲了。
梦兆，
梦兆啊，这个也可以说是都有，这个应该不会是只有这样一次，范围缩小一点啊，第四节，
王善，
王善，第四节
势力。
不是实例，是什么？你想不到的，有一个词在提摩太书里面也用啊，你要看钦定本的英文，你一看见这个字，你说，哎呦，圣经还有这个字儿啊，我跟你讲。通达各样的学问，这个学问在钦定本里面是翻成什么字儿啊？很多别的圣经就不这样翻了，它翻成 science，它翻成科学。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个似是而非的 science，似是而非的学问，就这两个地方。 用 sense。 继续想下去，你就知道说这个圣经呢，真的还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那个时候所谓的通达各样的学问，这学问到底是指着什么东西？然后他到了这个加勒底，到了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要学什么东西啊？一章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啊，这个学问来说是智慧，赐给他们聪明和知识啊，但以理甚至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他们被带到王面前呢，王拷问他们的一切事，拷问他们什么事情呢？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什么样的人呢？术士啊，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哎，
不意思，
他们那时候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天文地理占星术。
他们学的东西会不会是摩西不准他们学的东西？哎，什么占星的啊，观照的啊，解梦的啊，是不是？他学的不可能是一些在一般的状况之下讨神喜悦的东西。这个是选他们聪明智慧有学问，这绝对不是说看他们圣经好不好，信不信主，可能是看他们有没有参加共青团啊，是不是少年先锋队啦、啊、一次想学的怎么样啊，看见这个问题没有？
还要学进化论的吧？
那都肯定的啦。
现在就是说学进化论，知道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要不要信进化论。
你学的东西你不信，这个很难学啊，对吧？那可是他们学的时候，还是谁给他智慧聪明啊？神给他。
考试考100分了，说胜过其他的数是10倍嘛，就是考试全都过关。
对对对，考的别人还好，考进化论考的比那些真正相信进化论的人还好。好好好，你这个不吃王膳，不喝王酒，我们一般读到这里，我们就很佩服他们。那你真有志气，你就不学党史好不好？你不唱红歌好不好？因为巴比伦通国都是拜偶像的，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拜偶像是拜的是历史悠久啊。那时候给他起的名字呢，这个但以理这个名字呢就是巴利，三个朋友的名字呢，每一个朋友上面都封了一个假神，那你可不可以不受这个名字呢？那但以理他为什么不殉道呢？你看这个约雅敬多有志气啊，服侍巴比伦王3年，我就不服侍你了，结果反而不蒙神悦纳。但以理他们就继续服侍下去了嘞，他这个比入党要严重太多了。骆驼吞下去萌宠，你也接受巴比伦偶像名字，你就是不吃王膳不喝王酒，就是这样子。其他叫你学什么你学什么，他要你背党史你就背党史，他要你学习思想你就学习思想，去考试还考了特好，然后你干脆就在那边住下去了。你这个是什么见证？
蒙哥不说那个他翻译成 science 就是科学啊，如果党史这些他还算不上是 science，
科学社会主义，
那是他们自己说的，
说是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
你像那个摩西，他在埃及不是也学了埃及的一些学问、
啊？对，那就更证明我所说是有道理的、
约瑟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拿那个占卜的杯子，是吧？
他那个可能是虚晃一招了，他那个不见得是真的。
啊！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作为罪人多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握在恶者的手中了吧。
啊哈，对，
不管他是叫做偶像也好，叫党史也好，或者叫什么，他会自己总结出一套体系来，叫学科叫什么也好。但是我觉得他强调的，像摩西学的埃及一些学问啊，还有但以理这些，他们这些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些自然学科，不掺杂信仰层面的东西。要不然的话，那后来他三个朋友怎么不拜金像呢？是吧？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名字，那是尼布甲尼撒给他起的，不是他自己找人起的，
改名起了个党名。
你这么叫我，那是你的事啊，我也不能拦住你不这么叫我。 至于学了这一切的学问呢，我觉得像刚才阿贵弟兄说，有点像是学进化论，这个我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知己知彼嘛，是吧？你进入到这样一个偶像的环境、无神的环境，你不相信他，你不去使用那些东西是一回事，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像这个中医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好些是阴阳五行的。要追究到源头上来讲，它就是一个世界是两元论那种学说啊。这东西不把它接受为引导你人生或者是命运啊，我说作为一种非得去相信它的一种思想，而是说你把它限定在一个学科范围内，就是物质啊、身体啊层面。以前我看那个挪亚洪水献祭之后啊，献祭之后他不是说从此架色寒暑就永不停息嘛？
对对对，
其实挪亚洪水之前他没有这句话，就是没有这种寒暑啊、永不停息这么往来啊。你后来包括有好多的医学啊、中医啊，它就是一个寒热，这很重视这种规律。这种规律，罪人堕落之后，上帝定的一个东西，用比较神学术语的说，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算普遍启示，上帝维持罪人世界运行的一些的学科的东西，包括医学啊这些物理化学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不觉得你学党史是可以的，那你可以看那个苦难与辉煌是吧，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把它当作信仰肯定是不行的。我见过一个年轻人跟他聊过，他是学就社会主义什么人文学科呀，他真的就是相信，而且作为他的人生信条、人生真理。那有的就自己比较清楚的，我就是让我那个谁外交部那谁来说来着，反美是工作，但是我生活还要在美国。
还去美国，
所以说你学科这些最好落在那个被动的巴比伦手下了，那他们也不是自己要去学的，他们就是要训练一批年轻人嘛，得让他学，让他学，那我就学嘛。但是我不用那些占星术，这里面也没有提到他们非得要用巴比伦的什么紫微斗数去看星星，判断耶和华的旨意，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呀。
可是他在学的时候，他学的是他们的占星术，要不然考试不会考这么好。学的时候肯定跟耶和华没关系的。
对啊，学的时候那些东西，他比如说你像中国这些占星的这些东西，它就是一套数学演算公式，只不过它用的是一些的符号或者一些文字的东西。你像周易吧，周易那个东西，你如果是把它那个阴阳爻这样推算，它就是一个数学规律，就是一个玩具。但是你把这个玩具用来算人命运的时候，那就是占卜了。是有个界限的，我感觉。
你听他说很多好话，你觉得他真的想得那么清楚吗？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他们被迫的一种个人行为，不能成为一种应用啊，或者是榜样，或者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大家就这样无
训导，那为什么不训导？我既然不要吃你的东西。
他那天不是那个火炉的事是吧？可能那天他年纪大了或者生病，不知道这事。他赶上参加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败的。
你在那个情况你会怎么做？既然能够做到不吃王膳不喝王酒，他为什么他不能够就背叛就受苦就殉道就算了吗？我有志气。
他这个不吃王膳有个背景嘛，就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一些比如拜过偶像然后拿给你吃的，那这类的他就拒绝嘛。
他们这官二代富二代真的这么优秀吗？
就像那个回民不吃猪肉嘛，刚好前两天我们那个弟兄到我们这儿来，他们家是回民，他信了主以后呢，他还是不吃猪肉，
还是不吃，吃不来那个味道。
因为这是种生活的习惯嘛。所罗门啊，那天下的所有的学问他都懂，占星术啊什么东西他肯定都懂，只是不信。到别人一看，别人一讲，他说你在玩什么道道？我想这些东西可能就刚才像鸽子一样，你必须学他就学嘛，考试就考。我们认识的一个大学教授是在神学院教副教学的。他是一个台湾来的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说他基本上是这样。他呢，为了给他周围的那个佛教徒传福音，他就去读佛经；为了给那个伊斯兰教徒传福音，他就要去读古兰经。但这些呢，他太太不让他把这些东西带进门啊， 带到家里面，所以他就放在 garage， 就晚上到 garage 去读这些东西。所以他知道至少
也是台湾的爱族姐妹。
对对对，我们那个爱族的姐妹不让大家喝那个什么观音那个茶。
不让他喝观音茶，如果那个送我怎么办呢？
像戴理他们这几位就说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要么就被打死。要么你自打大概也杀不了，你那个生不如死。顺服这个权柄嘛，这是在耶利米不是讲的嘛，那么顺服权柄嘛，他们是身体上顺服，但是心理上肯定不顺服。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这个有没有分析的那么复杂呢？
就是
他就是被掳了，他被掳的时候他是个年少的人，他可能是个小孩，他有一些事情他知道，有一些事情他都不懂。人家教他什么他就跟着学就是了，但是他觉得说啊，我们不能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污秽我们了。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学的那些东西很多也是就是也是有异教的这些色彩在里头，但是他不知道。可是呢他学的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会慢慢长大，他只要他还是有这个根基的，他就知道啊，这个这些东西是玷污我自己的，所以他不吃。他不吃的过程中他也蒙了神的保守，那这个过程里头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敬畏也会增加的。我是这样的想法，人家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就是，他也不会想到殉道不要的问题，就被抓了就跟着活了就。
对对，我是比较同意 Frank 这个讲法，因为我们一讲到探义理他就是非常高风亮节，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很清楚。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些官二代富二代真的这么优秀吗？还不止他一个啊，这几个都这么优秀，他们真的这么优秀的话，那耶和华还要灭城吗？那中国前途还有希望啊，是不是？但是他们是孩子，就好像撒母耳小时候被送到以利家一样，但以利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时候的但以利呢，他很可能他真的就是像回民不吃猪肉一样，他觉得这个东西玷污，他也许还没有这么清楚在凡事上。可是这三年下来，尤其他自己给人家出个主意，你试试我们嘛，而十天不行那再说，所谓十天不行再说了，那我就吃吧。他不说十天不行我就饿死，他十天他一试，他发现他这个心智蒙主悦纳。而且我们还需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官二代富二代啊，他又是在约西亚的时代成长，对吧？他稍微呢应该对于归向耶和华呢他至少有这样的印象。那突然之间啊，他们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所谓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来到这个词呢实际上他就是路过的意思，他固然他军队把你围起来的，可是他并没有要怎么样，他就跟你要一些东西，跟强盗要过路费一样的，然后跟你要了一些人带走，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可能但以理他们这些人呢、啊、就是突然之间呢就像约瑟被卖一样啊。约瑟被卖的时候他也不是像后来这么高风亮节，因为以后听他哥哥讲就知道，他哀求我们的时候就是说约瑟被卖啊还是一路卖一路哭的。但以理他们呢从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这个相当长的一段而且很辛苦的路程，他们到底是怎么被带过去的我们不知道，但大概不是做软卧啊。对他们来讲呢，突然从一个相当安逸的环境里面一下子给撤走了，这个时候那一个过程可能使他们开始对于人生重新有一个反省。所以呢这个不吃王膳不喝王酒可能只是个开始，那至于那各样的学问呢，那就是人家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当然这时候神既然特别把这几个人安排到巴比伦来，那肯定神会保守他们的心灵的。何况的确是像耿耀所讲的这个样子啊，巴比伦我们知道今天还知道他们所谓的占星术啊，那第一件需要学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星星的运行啊，什么时候什么星，什么时候月食，什么时候日食，那这些人是搞得清清楚楚的，他本身他真的就是个科学。可是凡是科学呢就有个特色，什么科学是不断被推翻的，这是讲的好听。讲的难听一点呢，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我们所研究的科学，我们所说的科学呢常常只是似是而非的学问啊，因为科学不能拿来当历史，也不能拿来当信仰，你什么时候这样一做呢，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可能啊这个 Frank 的看法加上 鸽子的看法加上这个阿贵的解说啊，这些东西你的确是可以，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神的灵也可以帮助你，这件事情本身不见得定罪。你在这个系统底下，你还没有到那个殉道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你还小的时候就这样把你养起来啊，并不妨碍你后来认识主。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头就要把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带你里，他们从巴比伦就这么了不起，什么都知道，他完全知道的话，那这就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如果真的知道了这么多，那你为什么不完全拒绝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像约雅敬一样就反叛巴比伦不就好了吗？所以保罗讲说，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不必太勉强，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是很矛盾的。你看这个刚才谁问的说那个圣殿里面的器皿啊，就拿了几分，这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当然是有它的属灵的意思嘛。搬到巴比伦那几份圣殿的器皿是谁啊？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有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器皿是谁啊？耶利米嘛。还有没有别的圣殿的器皿呢？有啊，以西结啊。这个神做工是这样，神有一个旨意。以西结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一句最可怕的话是什么？就是当初这个撒母耳的时代，老以利啊，他们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以色列人所讲的话：
荣耀离开以色列。
对对对，神的荣耀也离开以色列。其实那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没有？没有，神的荣耀到以色列人境内七个月，把他们的偶像全部都推倒了。然后呢，腓力斯人乖乖的把约柜送回来，神的荣耀还在，能力也还在。善观约柜，耶和华就击杀波斯麦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拿这个神的荣耀怎么办，神的荣耀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但是以西结书里边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就是荣耀开始离开以色列。
怎么个离开法？
慢慢走慢慢走，一点一点，恋恋不舍的离开。
有点这意思，但是不是慢慢走。大家看神的荣耀从殿里面向上升，升到东门，升到东门以外的山，然后就上去了。这个叫做神的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了，那是一起结束了。在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你的时候，你向耶和华，你这个民族主义高升，你决定反叛巴比伦王，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啊？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把耶和华的话丢在火里边的人，你做这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可是神的荣耀虽然离开了耶路撒冷，神的荣耀有没有离开以色列啊？还是没有。神的荣耀在哪里啊？他在巴比伦，在但以理的身上，在以西结的身上，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就要看见神的荣耀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他不再是像所罗门所祷告的，哎呀，求你与这个圣殿同在，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人向了这个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啊，垂听并且应允。当然这个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耶稣说以自己身体为殿嘛。可是就是旧约的时候来讲呢，神做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借着与他的仆人同在，借着他的话来彰显他的能力。这头约雅敬叛变巴比伦王马上就被抓起来，那头也是三年但以理不吃王膳不喝王酒，尼布甲尼撒做个梦，但以理马上被高升为巴比伦的宰相。这个叫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对不对啊？这个是神做工。也就是说呢，神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时候，他到底怎么做工，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个样子，也不是外面看起来的这个样子。那圣经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你要从这些的角度去仔细的思想，你再回头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应该是对我们有点帮助的。那我们自己怎么办？我们自己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现在神到底是要怎么样做工？是要我去学进化论呢，还是要我去反堕胎呢？到底是哪一个？是要我去殉道呢，还是要我去荣任中常委呢？到底是哪一个？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玷污自己？哎，为什么我不吃？我吃了就是玷污自己。我学这些占星术不是玷污自己， 你别讲但你不用这些东西，他后来是全国术士之首啊，就全国行法术的人归他管啊，那你不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对不对？我可以自己不搞这些东西，我明白这些东西是虚假骗人的，那你底下的官都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怎么办？对不对？他也没在那边弄出什么问题了，他没去整顿这个国家，把巴比伦变成以色列，让全国归向耶和华，他没这样做哎，他没在巴比伦建立一个共和党，他真的是没这样做哎。
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还特别提到一个事情，是第九章但以理祷告认罪。他祷告认罪是因为他读到耶利米的书，说这个他们被掳是70年为满。他读到这个，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马代王的时候了。那个中间又过了好多年了。所以但以理他对好多事情的认识，他也是在变化，他一定也在心里也在想。他们的民族变成这样的情况，被掳了，这成了别人国家的阶下囚了，怎么样？就把他放在这个环境下，他你看那个人不让他拜，他就还是一日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拜，他这个过程也在一直往前走。他从一个小孩到最后到成一个老头，他这个时间里头是在一个被掳的一个环境里头，神保守着这一个人，让神的荣耀能够从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神可能没有一个意思，就让他开始改变示拿地，改变巴比伦。人家示拿地从创世纪里就讲那个示拿地，那个他们就在那想建造巴别塔。
就是我们那时候查耶利米书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耶利米有一次不是还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巴比伦的人，有没有？
啊，让他们为那个城求平安嘛，是不是那样？
对对对，你们在那个在哪个城为哪个城求平安，可是你不见得要在那个城建立一个共和党、川普党，倒是不见得。也不见得需要在那个城里面反堕胎、反同性恋、反的这样翻天覆地，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是非常两元化的啊，可是你在这个时候看见，你看旧约的这些人物，尤其他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然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怎么样做下去才对，很难的。但你说从小孩到老头，那你还有希望？我是没希望，我现在已经老头了。哎，
列王记下第五章嘛，
啊哈，
乃曼那个亚兰的。将军，然后在以利沙面前得救以后，他就归顺了耶和华。但他就在十八节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入临门，进临庙门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嗯。
那个有些时候你身不由己的时候啊，你知道心里面要纯正，这是无奈的事情。很多时候无奈，你尽量不能够遇到了这种环境，但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这样做是对这神，你一定要不要理所当然的话。我
所以我们的标准在哪里？